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17年冤狱，长春插播者孙长军又被绑架到洗脑班；曾饱受10年冤狱，中科院硕士石少平再被枉判9年；山东王健美被非法判刑9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6号清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610和国保大队相关人员一行7人闯进法轮功学员孙长军学医的地方，强行把他绑架。据悉，孙长军被绑架到延吉洗脑班。孙长军出生在延边州汪清县大兴沟，上大专后有幸看到法轮功讲法录像，又读了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后，孙长军明白了人生意义，人要善良、真实、遇事忍让。大专毕业后，孙长军考取了公务员，在汪清县骡子沟镇政府做镇长助理。2000年年初，孙长军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在路上被单位领导追回，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县委副书记找他谈话，说写个悔过书就可以上班，孙长军拒绝了，因此被剥夺了工作。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所有的宣传工具，制造谎言，污蔑法轮功，宣传对法轮功的仇恨，很多群众受骗被愚弄。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2002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成功插播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40-50分钟，不但把法轮功的美好传达给了民众，更把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的卑鄙用心全面揭露了出来。长春插播当晚，中共开始疯狂大抓捕，在随后长达一年的抓捕中，仅长春一地大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抓，在非法抓捕中至少7人被迫害致死。当年26岁的孙长军因为参加长春电视插播真相，被非法判刑17年。2002年10月，孙长军被送到吉林监狱，当晚被打折一根肋骨。2003年末，被严管迫害70天，身体消瘦40斤。2005年，肺结核双肺空洞，一次喷出半痰盂的血。07-09年，被迫害导致胸膜炎结核、腹膜炎结核、胸积水、腹积水、骨瘦如柴、腹大如鼓。因为孙长军坚持信仰，不写五书，吉林监狱拒绝他保外释放。即使在监狱里遭受迫害，孙长军也善待他人。一个患有脑囊虫病、半身不遂的犯人非常脏，浑身腥臭，谁都嫌弃他。孙长军看到他手脚指甲都长到肉里了，就给他用热水泡泡，帮他剪指甲。孙长军于2019年才结束冤狱回家，如今又被中共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中科院硕士石少平先生2019年11月18号在北京的租住房里被警察绑架抄家，今年4月才得知他已经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被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石少平今年50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上兢兢业业，是一个受同事敬佩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石少平因为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在2001年遭中共非法判刑10年，一直被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期间，因为石少平拒绝转化，不放弃信仰，遭到狱警曹丽华、刘光辉的各种酷刑折磨、熬鹰，几天不让他睡觉，面壁罚坐，每天近20个小时坐在凳子上不许动，使他腿部肌肉萎缩。狱警还挑选暴力犯人做包家，殴打辱骂石少平。在被隔离严管期间，狱警与包家合伙，一个月不让他大便，39天不让穿棉衣，并开窗户灌冷风吹他。2019年11月18号，石少平又被警察绑架抄家，后来打听到他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 因家人被警察威胁，所以具体情况一直不明。直到今年4月份，他弟弟才收到通知，石少平已经被非法判刑9年，被劫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地区莱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建梅女士2021年3月28号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款20000元。王建梅2020年9月4号上午到邮局邮寄真相信，被莱阳公安跟踪绑架，傍晚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大量私人物品、电脑、打印机和大量现金，甚至连家中的花生油和酒等东西都被抢去。警察抢完东西后，把王建美家中的电闸拉下，门都不关，扬长而去。王建美的亲戚去他家，才发现家中被抢劫，人被绑架。王建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烟台市看守所。今年3月28号，王建美被法院网判9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13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举办了集会和游行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上访，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合法、自由的练功环境，法轮功学员们向世人展示以真、善、忍为原则的精神风貌，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理性和平大上访，举世瞩目。22年以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举行纪念425的活动，游行队伍从威灵顿市中心古巴街出发，以天国乐团开道，向国会大厦进发。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等横幅，向人们传递着美好和重要的信息。集会上，法轮功学员何三普、程静分别讲述了在中国被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呼吁人们认清中共，守护良知，维护正义。终止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新西兰负责人马哥麦克维卡也发表了演讲。这家联盟是一个由律师、学者、伦理学家、医学专业人士、研究人员和人权倡导者组成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结束中国的强制器官摘取。马哥呼吁新西兰政府关注国际机构的调查结果并采取行动。他表示，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危害人类罪是一个国际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站在道德立场上，反对一个为了利益而杀害自己公民的政权。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无论邪恶以哪种形式出现，我们都必须挺身而出。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女士看见酷刑展后说，二战以后就有法律防止群体灭绝罪的再次发生，有不正义的事存在，不是因为有邪恶的人，而是人们选择了袖手旁观。她还说，我还专门研究调查，从独立媒体中获得资讯，并且从卫星图片中看到了中共的集中营，这和纳粹当年在波兰的那个集中营十分相似，这让我感到我的心被撕裂。法轮功来源于古老的中国文化，我不理解中共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中共想要的就是全面控制人民，但那是不可能的，独裁政权都注定要灭亡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579万。
大法 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法而来的大法小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4月16日。妈妈在医院工作，怀我初期不知情的时候，无意中做了很多次 X 射线。从医学角度讲，这样的孩子容易流产，即使出生也不容易存活，或者是得大病而夭折。由于妈妈当初信师信法，很坚定的修炼，我顺利的出生了，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出生之后经历了数次很大的病业生死关，次次都是来取命的。在妈妈的坚定实修信师信法下，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期间我没有去医院，没吃药，全靠妈妈练功和发正念。常常妈妈一发正念，我马上退烧或者身体立即好转，很神奇。现在我身高近1.7米，我是女孩，身体非常健康。一、幼时。我出生后的第十个月，1999年720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父母推着婴儿车带着我到市政府为大法讨回公道，被警察抓进一所学校。由于妈妈一天没吃没喝，没有奶水，半夜11点，在妈妈的强烈要求下，我和妈妈被放回了家。转过来第二天，爸爸妈妈去北京上访，同时被绑架关进看守所。我被迫与妈妈分离，被强行断奶了，我大哭了好几天。从这之后，我就面临着一次一次和父母分离。2岁时，父母同时被非法劳教，我被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在这个空间的表现就是弱智，不会说话，不知道大小便。后来父亲被劳教所迫害致残，和妈妈一起放回家。妈妈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把我接回身边抚养，我在短短几天之内恢复正常。例如回到妈妈身边后，大小便立即正常了，一个月就能背诵许多篇红吟。妈妈独转法轮，如果停下来，我会在玩耍中接着一字不差地背很长一段。我的童年是在妈妈的读法声中和师尊的讲法录像声中长大的。小时候我练不了功，但是妈妈晚上练功时我会醒，每次我都能看到整个空间场全是紫色的，虽然颜色很单一，但是十分美好漂亮，有时候看到的是绿色的。在幼儿园表演节目时，我都是背诵红吟，妈妈也问在座老师和家长能不能听懂，老师说能。一次在社区孩子们表演节目时，我唱了一首白雪的《祝福》，当唱到法轮大法好的时候，全场人都震惊了，社区书记脸吓得煞白，但是没有人打断我。表演结束后，我拿着小礼物回家了。3天后他们找妈妈了，妈妈说这是孩子的纯真祝愿，你们接受吧。二、小学。我的身份一直是公开的， 刚入学时，妈妈就和学校老师讲了信仰自由和我们大法弟子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信仰被学校误解或者影响学习，学校表示不会影响。2005年小学强制入队时，九评发表刚半年，邪恶因素很多，当我表示不入队时，老师校长不能理解。妈妈找班主任老师和校长讲真相，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信中说明了家里被迫害的情况和修炼大法给我带来的好处，还有发毒誓能带来的可怕后果等。在师父的帮助下和正面加持下，学校同意了我不入队。有一次老师问我，法轮功好吗？我说，法轮功好，共产党不好。老师脸色铁青，让我赶紧坐下。我看到有的同学向我竖起了大拇指。同学知道我的情况后，都很理解我，支持我。我成为了全校唯一一名不入少先队的学生。那时邪恶因素多，学校强制学生戴红领巾，管纪律的高年级学生在校门口检查，没带的学生扣分并且不让进校。我多次说明我不是少先队，他们不信，说我撒谎，不让我进校。之后老师出来为我解围，说我是特殊情况才让我进校。自从那次事件之后，全校很多学生都知道校内有一个没入队的学生，还说那是法轮功的孩子。很多人在忘记戴红领巾的时候都学我，说没入队，混进教学楼。因此从我那一届往后，学校就不再强制学生戴红领巾了。很快校内的学生都不戴红领巾了，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一次升旗仪式，很多学生没戴红领巾，老师为了保持队列整齐，校长在广播台上用话筒喊，都把红领巾摘下来，而且每次轮到我所在的班级升旗，都会出一些岔子。一次，周五练习升旗的时候，我们班把国旗升倒了，国旗倒挂了好几节课才发现。还有一次周一早上升旗，一阵大风把旗吹得和两道绳子乱绞在一起，旗也没升上去。全校学生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我看有些老师也是忍俊不禁。我们小学举办的活动里都不戴红领巾，像运动会、春游、看电影还有军训，在很多集体照片里很少能看到红领巾这个邪物了。小学五六年级时有一节思想品德课，也就是政治课，内容是专门攻击大法的。同学们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很期待我的表现。我那时真的很紧张，我怕我讲不过老师而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妈妈告诉我，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正实法，看到众生对大法犯罪时必须制止。课前一个月，我和妈妈天天认真发正念，清理老师和学校的邪恶因素，不允许邪恶操纵老师毒害少年儿童的心灵。我准备了一些针对上课内容用的真相资料。到了讲那堂课的那一天，妈妈站在学校周围发正念，我在教室内发正念。老师进门后，同学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我手里拿着资料看着老师，准备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起来发言。老师看了我一眼，有点紧张，什么也没说，走到讲台上。老师开始讲课了，他边讲，我边在下面传真相资料。因为准备的少，同学四五个人看一份，我还准备了一份给老师。老师讲到自焚为案时，我起立说那是假的。我准备讲下去的时候，老师不让我讲，让我坐下。 我坐下发正念，清理老师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发现同学都在下面认真地看真相资料，边看边指着一些自焚伪案里的图像，几个人在一起小声骂江贼太坏了。老师在上面讲的时间不长，没有讲太多那些不好的内容，只是让我们把书上的内容画一画。这是这位老师讲的最少的一节课。讲完课，老师让我们写一道题并上交，问我们要是看见法轮功发资料我们该怎么做。很多同学答的都是不管，还有的同学说拿来看一看，好像没有同学说报警什么的，大家都知道真相。老师把这些答案收起来看了看，又把我拿的真相资料拿走，说回去看看，把这节课剩下的时间改为自习。下课老师走后，同学们都走到我这儿问我大法真相。我当着十多个人的面讲了自焚伪案、活摘器官、我家被迫害的情况、大法红传世界这些真相，大家都听得很认真。还有一次，语文老师用一个成语造句攻击到了大法，课后那名老师找到我向我道歉，说他不是故意的，很后悔，怕给我造成伤害。其实真正伤害到的不是我，而是可怜的常人。三、初中。上了初中，我进了小班，小班目的就是要考重点高中，所以各科老师特别严抓学生的成绩，包括小科，例如历史政治这两个给人洗脑的课程。政治老师上课是每个学生都能叫到起立回答问题，那些问题都是洗脑的党文化内容。每节课我都能被叫到很多次，直到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下课后我去找到政治老师，向他坦白我不想学政治。老师很惊讶，问我为什么。我对老师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教我做真善忍的好人，使我受益匪浅，但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打压迫害。我父亲想做大法要求的好人，在2001年被中共迫害致全身瘫痪，至今还躺在家里，这都是中共干的。而政治书上说要拥护某某党，我接受不了，所以我不想学政治。老师听完后问我，那中考的分怎么办？中考每一分都很重要，何况这是十分啊。政治历史加起来十分，不及格只得三分。我想了一下说，总不能为了一点点分数放弃自己宝贵的尊严吧。老师认真地看了看我，知道我肯定不学政治。老师点了点头，说，行，这是你自己决定的。从那以后，政治课我再也没听过，老师也没有再叫我起来回答问题，一直到中考。相比政治，历史老师难缠多了。历史老师被党文化洗脑得很厉害，张嘴闭嘴都是党文化，有一次还提到法轮功是某教，被我制止了。当我在考试前三个月时提出我不学历史近代史的内容，他一下火冒三丈，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没提到我的信仰，很明显是被背后的邪恶因素操控了。我一个劲儿地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平息了一会儿，我以为他同意了，没想到他告诉我班班主任，我被叫到办公室谈话了很多次，他们看我就是不妥协，就是不学政治历史，最后也默许了。当时我学习成绩一般，老师说我必须努努力才能考上重点，我还丢了政治历史那七分，中考后成绩下来了。我非常的惊讶，我的其中一科竟然第一次达到了优秀， 比往常最好的成绩高出至少十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我很轻易地上了理想的重点高中，向老师证明了我不学政治历史同样能考上重点高中。四，高中。上了高中和小学初中一样，妈妈依然在入学时就和班主任老师讲了真相，并且不希望因为信仰影响我在学校的生活，老师表示理解。可是我由于忽视了学法，一次在车上给了一位高年级学生神韵光盘被举报，还在学校网上说这件事，弄得校内很多人包括校长都知道。第二天老师找到我，跟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妈妈也到学校和老师谈了这件事情，并且平息了这件事情。事后我发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争斗心、显示心、求做事的心、不注意安全、说话带有强制性等等。最重要的还是正视自己，忽视了学法。高中的老师大多都是明白真相的。一次政治课上的内容是关于宗教信仰的，书上没提大法，但是有可能会讲，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上那节课之前，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一个空教室，用他自己的时间一对一给我上了一节课的化学，没让我上那节政治课。课后我回教室问同学有没有讲到大法，他们说没有，别的班也没讲。五，营救妈妈反迫害。初二下学期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2012年7月6日，我像往常一样回家，打开门后我惊呆了，家中一片狼藉，家里所有的柜门都是敞开的，师父法相和大法书都不见了，电脑没有了，卫生间的水池里漂浮着烟头，妈妈被抓了，父亲躺在床上不说话，我吓坏了，跑出门问邻居发生了什么事，邻居告诉我家里来了一群警察和便衣把家抄了。我回到家，看着父亲没人照顾，我心里乱极了。妈妈被抓了，我又不会照顾父亲，这怎么办啊？我哭着求师父，瞬间脑子有一念，找老爷。我给老爷打电话，老爷立刻赶了过来，带着我先去家附近的派出所要妈妈。那时邪恶因素太多了，我又害怕，派出所的恶人很嚣张，没有告诉我们妈妈在哪，撵我们走。第二天，老爷很早就带我去了公安分局、看守所要人，都没有我妈妈。绕了一大圈，又回到门口的派出所，光车费就花了200-300。这时值班换了个人，老爷讲了家里的情况，父亲不能没有我妈妈。妈妈是好人，这个小伙子看老爷这么可怜，就查了一下妈妈的位置，告诉我们妈妈在另一个派出所。于是我们去了那个派出所，刚去那里的时候，那里的人很冷淡，说妈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就不放人。僵持了很久，还是不放，只好回家了。吃完午饭后，我去了一个同修家，告诉他妈妈被抓了的事，让他通知其他同修一起发正念，并要了本转法轮，然后又去买了一些文具，准备期末考试用。这时老爷给我打电话，说下午再去一趟那个派出所，这次一定要把妈妈要回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到了那里。这次老爷带了一位同修来，一起在最邪恶的地方发正念。老爷上了楼，找警察谈话，要求放人。我和那位同修在楼下发正念。一个小时后，妈妈下来了。我立刻冲上前去抱住妈妈，放声大哭，害怕妈妈会再次离开。 然后我们回了家。这短短不到24个小时，我却感觉过了好几年的时间，在另外空间一定是一场正邪大战。中考前一个星期，放学回家后，看妈妈不在家，我以为妈妈出去了，并没有在意。到了晚上8点左右，我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打电话的人告诉我，我的妈妈又被抓到那个派出所了，让我和我的姥爷去要人。我那时很纠结，因为我的姥爷去外地旅游了，不在本地。父亲家的人不太支持大法，又不懂应该如何做，就算去了也不能起多大作用，还不如我自己去。我求师父，问师父我该怎么办。瞬间脑子里有一念，要给常人一次机会。我顿时热泪盈眶，师尊太慈悲了，应该给那些常人一次机会。我擦干眼泪，很冷静地给姑姑姑父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妈妈被抓了。令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同意和我一起去要妈妈，并很快地来到了那个派出所。我们三人进去，我说，我是某某某的女儿，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求你们赶紧放人。上次你们抓我妈妈的时候，都知道我父亲瘫痪，需要我妈照顾，你们必须立刻放人。他们看了看我，说，你再等等。我和姑姑姑父就坐在椅子上，我一直在发正面。半小时过后，我站起来说，这都半个小时了，还要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他们又说等一会儿。我就在大厅边看表边走来走去，边发正念。过了15分钟，我说，这都几点了，我父亲已经一天没翻身没吃饭了，你们要再不放人，出现生命危险了，谁负责？你们派出所负责？他们不敢说话。我说，你们赶快上楼通知一下，赶紧放了我妈。我看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显然不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干的。我接着看着表走来走去，这期间我一直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又过了半个小时，他们终于放我妈妈了。我拉起妈妈的手走出派出所。写稿过程中发现这十几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因为时间仓促，很多事情来不及细写。希望大法小弟子都能写出自己的经历，完成大法小弟子在正法中应起的作用。曾经做过一个梦，师父给我一张写满名字的纸，并告诉我这些都是回不去的小弟子。我赶紧看，有很多我认识的名字，但是我的名字不在上面。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也为那些小弟子们心酸。我们虽然是大法小弟子，也是带着很大的誓愿来的，不能以任何借口推卸我们的责任，我们都应该精进，让师父欣慰。这是第一次写稿，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再一次向师尊核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交流文章，我要跟师父回家。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9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7岁。我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里，家里有很多人修炼，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我真正的开始修炼是5岁。那一年我们决定搬来美国，家人同修总是对我说，大法小弟子也要做好3件事。姨妈还经常问我，师父让我们做的3件事是哪3件事啊？我说，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下面就讲一下我是怎么做好3件事的。一，学法练功。我来美国时才5岁，我的中文不太好，刚来时我的英文也不好，后来英文总算跟上了，但是中文还是不会看不会写。家里两个姐姐都是大法小弟子，他们经常笑我。一个姐姐说，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还没上小学呢，我都已经通读转法轮了。另一个姐姐说，我3岁就会背72首红吟了，小学前红吟2也都会背了。我听了就很想也快点学会中文。后来我很快就会背论语和红吟了，红吟2也会背一些了。去年夏天，妈妈找来一位很好的中文老师来教我，老师教我们传统文化故事，还教我们读转法轮。现在我已经会写很多中文字了，也能跟上家里的集体学法了。不过因为我读得慢，所以只能用手指点读，在心里读，还不能读出声音来。我小的时候总是要大人陪我练功，但是今年我已经7岁了，可以自己一人独自练功了。妈妈把音乐开好，我自己一个人就能练。平时要写作业，还要练钢琴，我还不能保证每天都练功，只能是有时间就练。但是到了周末，那是一定要练功的。我有时会跟着姥姥去中国城景点练功，每次我练功都有很多人来给我拍照。有一次一个西方的小男孩也跟我学练功动作，我练静功可以坚持1个小时，双盘能静得下来，因为我感觉像坐在莲花里，所以我很喜欢打坐。
师父为我点亮你明灯。
守住心性。我现在上小学二年级，班里的孩子都是西方人。一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女孩比我大一岁，她总是跟着我，可是她也总是欺负我。比如说，她会用脚踩我的作业，有一次还踩我的脚。有时候，我从书包里拿出小玩具，她就扑过去，说玩具是她的。她每天都要想出一些事情来，每天都欺负我。我就经常抹眼泪，老师也发现我经常哭，就告诉我妈妈，说我在学校里不太高兴，其实我是怕他。我知道我是大法小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大忍之心呢？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所以我每次都是偷偷的哭，也没告诉老师，也没告诉妈妈。后来姐姐知道了，就去学校找老师，要老师帮我换一个班。妈妈对我说，修炼人遇到的事都是好事，是师父在考验你。姨妈给我读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中的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想，我偷偷掉眼泪，也是没做到忍。我希望以后能不掉眼泪，要忍住。今年开学第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把我的水杯拿到餐厅，打开盖子，用他的手玩我杯子里的吸管，吸管被他弄得很脏。我说，你的手很脏啊，把吸管弄脏了。他笑了，把杯子还给我了。我一边吃饭一边想，我不怕脏，我是大法小弟子，反正我就是喝了，我也不会死的。于是我就用这个很脏的管子喝了水。这次我没有抹眼泪，也没有告诉老师和妈妈。奇怪的是，从二年级开始，他就再也不欺负我了。他每天都笑眯眯地跟着我，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还把我介绍给他的两个哥哥，介绍给他的奶奶。我还给他介绍了神韵，让他和家人一起去看。讲真相。去年圣诞节，我给每个同学都送了礼物，除了小橡皮和玩具外，每个人都有一份神韵的介绍。妈妈还给老师送了神韵的挂历，老师就一直挂在我们教室里。有时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看视频，经常会看到神韵的广告。老师说，看多美的服装啊。这时候全班的同学都模仿神韵的广告词一起说， 神韵。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发生。开学后，我给坐在我课桌后面的一个孩子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给他带去了传单，他看完后明白了真相，还对我说，我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感到难过，我太幸运了，还好我没去中国。去年春假的时候，我们全家开车去圣地亚哥玩，我们住在一个酒店，那里有温泉的游泳池，我很喜欢游泳，每天都去。那段时间刚好是神韵在南加州演出，到处可以看到神韵的广告。我在游泳池里会碰到一些西方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子。这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给他们讲神韵啊，这么远开车过来，不要错过啊。于是我就提醒妈妈给这些人讲神韵，可是妈妈说她英语不好，不会讲。于是我就自己开口用英语讲，一连三天，每次见到游泳池里有人，我就开口讲，一共讲了5、6个家庭，他们都表示要去看神韵。去年夏天，我们搬新家了。搬家后第一天，我就拿了神韵的传单去邻居家，给邻居的爷爷介绍神韵。因为我知道妈妈和姨妈英语不好，所以看见邻居是西人，我就去讲，因为我的英语比较好。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是讲中文的，我就会提醒妈妈给客人讲三退。四，新年愿望。今年我的愿望是好好学习中文，多认识字，可以和家人一起通读转法轮。我5岁就开始学习中国古典舞，所以我希望能快点长高，也能和姐姐们一样，站在神韵的舞台上救人。我有时在梦里能见到师父，所以我要好好修炼，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37首诗，诗的题目是抱轮。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抱轮，抱轮两臂圆，顶天独尊站，垂慧看世间，环球小如蛋，三界在脚下，世人尘中看，出世为何难，执着心难断。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接下来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38首诗，诗的题目是换地。红世尽，传喜信，神州漂去大红印，一朝斜正东流水，春回大陆百花尽。接下来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换地，红世尽，传喜信，神州漂去大红印， 一朝斜正东流水。春回大陆百花庆。最后，让我们一起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浣碧，洪世近，传喜信，神州漂去大红印，一朝斜正东流水，春回大陆百花庆。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今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宁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